我想问师傅，就是打七的话，比如说有些师兄他参加过一个打七，参加了三个七或四个七，第二年转过来他又要参加，那这种咱们是不是是要打这么多吗？我想问。
不用要打这么多，但是总有人愿意这样做，我们也没有严格的不允许，也没有说话，也就是说没有拒绝过谁，没有拒绝过谁入七，实际上是不用打那么多。
嗯。明白了，
不能说到我这个在这个赌气那个地方打气了，也没有拒绝过谁。
明白
了。当然也不会鼓励谁去打气，不会的。
嗯，明白。
自己要打，有地方有打气的地方可以，并不鼓励谁要去打。
我问问师傅，师傅好。
你好。
你好，师傅，刚才说打气。去年打了七就不应该再打七了，但是我觉得我习气还很重，我想再打一次七。
就是说了这个实际操作的时候打七那个地方没有拒绝过谁。
是没有拒绝。那习气要重不是打七就可以消障吗？
你跟我说这个话你是想让我说可以了。
我也不知道，我也
不
知道。不
是光你啊，不鼓励任何人打七。
哦。
也没有反对你。不介入这个事
儿。嗯，那好吧，那我就自己做主张吧。
那你那个说除什么消障跟除习气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我还是有时候遇到事儿了还是有点纠结啥的，就像刚师兄说吧，他要去抓阄儿，自己不相信自己，我疑心特别重，那这是我的习气吗？
嗯，你要说除习气吧，嗯，打坐呢不是说打气不让你打，没有拒绝过谁，然后你说这个消障方面呢不确定你有什么障碍，你这样说吧，你愿意打呢没人拦着你可以打，但是你知道有些时候多打坐，像你这种多打坐加坐平时每年都要打气的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点，你很多肢腱上面的问题呢靠打坐能不能解决呢？
不能解决，知道是不能解决，靠打坐。
反正你自己心里是有谱，你别纠结了，你愿意打去打，不打就拉。然后呢平时呢你注意，就是有一些肢腱上面问题呢多跟老师沟通，这是重要的。
我有时候我是的确是想跟那个老师和师傅沟通，但是有时候觉得心里怎么说呢，也有时候也说不太清楚，总是想给师傅添麻烦，师兄们不好意思那种的，因为我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有时候说的问的问题还不着边。
行了，那就是这样，下一个问题，河南的鲁林静师兄问齐老师，请问一下老师，佛教徒可以追星吗？
什么星？
佛教徒可以追星吗？
追星是，你先解释解释追星咋回事。
比如说娱乐明星刘德华呀，追星。
我对于追星这个事不大理解。
你要不鲁师兄你再解释解释。
你就别再就是说跟你们讨论吧这个问题。我就不插言了，因为我不知道啥叫追星。
嗯。
不了解，关于追星方面不了解。
嗯。
你们讨论讨论吧啊。
好嘞。那鲁师兄你看这样。你要追星的话是可以考虑多来这个会议室跟齐老师多沟多沟通。追这种明星比较推荐，其他的我是觉得你说可以让你追星吧，就好像是他有什么东西吸引你，我也不清楚，因为你这说的太泛泛了。你说不可以吧，按理说我们倾慕某个人欣赏某个人这个没法阻拦你，所以说你说那个追星可不可以没法回答你，你具体想问什么呀？
对，师兄上来说一说，鲁师兄上来说一说。
哦，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追星的话，就是对这个修行有没有那个负面影响吧？就是，
我得知道啥是追星啊，啥叫追星啊？你告诉我啥是追星？说个实例，啥叫追星啊？
就是我看那个聊天区有些师兄说可以追释迦摩尼，那个就是追修法上的这种大成就人修行，那个也可以算追星，但是我这个追星可能就是娱乐明星那种，就不是这种就是大成就人这种的。
我有个建议，不要把修行人追星，不必， 样说不好。
嗯嗯。
对于修行人不能用追星这个名词，因为什么呢？这等于诽谤他，不尊重啊，诽谤他，不使用追星这个名词，不把追星这个名词用到修行人身上，好吧？
嗯，但是我不是追修行人的，我是追就是娱乐明星。
我这个不是跟你说的，我就是跟刚才提出来这个他提出他的见解，把这个什么把追星用到修行人身上，不可以把追星这个这种名词用到修行人，不可以的。也就是说，不能把修行人看成星，就这个意思。修行人不能用星这个名词来说，应该尊重，这是不尊重啊，这就叫亵渎啊，亵渎修行人的呀。
那个这么跟你说行不行？这个鲁师兄，你如果喜欢这个明星啊，喜欢他死去活来的，晚上做梦都是他，平时工作业余之余呢，甚至工作的时候想的都是他，这当然对你修行不是很有利。
嗯，没有到您说的这种地步，就是追星，就是没有您说的。
或者说我这么解读行不行？你比如说你很欣赏某一个明星，他有一些作风呢，比如说现实当中的一些作风呢，你很欣赏他，你向他学习，这个我不认为算是追星，也可以。怕的是什么你知道不？怕的是你对他，你像有那种追星很疯狂的，你也知道喜欢刘德华那个河南那个案例，是好像是河南案例，最后搞得自己老爹也自杀了，跳河了，自己呢也家破人亡了，然后现在也没有个正经工作，他那个就魂牵梦绕了，为那个明星要死要活的，那种已经是病态了，然后这种呢是不建议啊。但是你说，比如说拿世间法这边来说，你很喜欢某个明星，他的很多作风你觉得很正派，你很欣赏他，想向他学习，你如果把这种称为追星，那我觉得不妨碍。
对，是的，是的，我就是觉得这个明星他比较正能量吧，就是他身上有一些特质，我觉得就是很正能量。就是很正向，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说，哎，什么俊男靓女那些啊，喜欢蹦蹦跳跳的，尤其是你，比如像我这个岁数的，虽然不是特别大，特别老，但是呢，还说搞一些那个青春组合，十六七小姑娘整天盯着看那种，那么当然我这种行为也是不推荐的。这么说你能不能明白？
能明白。
嗯，行，那就没有问题了吧？
哦，没有问题。
其实说一句可能多余的话，有些事儿吧，世间法你特别贪爱之后，不如什么呀，你把那些精力用在平时，你如果打千座正在上座正在修，把这些精力用在什么呀，修行上面事儿，你有那时间加加座，或者有的时间看看祖师的书，或者有那时间晚上跟齐老师跟魏老师他们沟通沟通，把精力用在这方面，我觉得这个可能你更好理解。咱们就不谈追星的事了，就是说白了，你把精力和心思用在哪儿啊？然后比如说去德正师兄问说，齐老师好，主持人啊，齐老师好，百座第二印手太疼，不自觉地喊了两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这座是不是不算了？
这个不算，别这样做，不用这个，只管就提起心中心咒，不要这样干。这个跟算不算没关系，我说你不要这样干，你就理解为这个干就不算，别这么理解。提倡的是啥跟算不算没有关系，提倡啥批评啥跟算不算没关系，别动不动就是算。老人开示那里头哪说个算不算，就是我发现现在我们这说话就不是在光你这，别的地方说也都来个算不算，哪来个算不算，根本就不存在算不算这个问题，哪有啥算不算的事啊。你见哪个祖师开，三代祖师哪个开示了有算不算的说法？说他算不算干什么呀？以后不要再提那个什么算不算了，不存在算与不算的问题，不存在的问题。
听到没有，德正师兄给个回复。
我这个我说这个算不算的事，不是光对他说的，好多地方都要来那个算不算，算不算从哪儿的呀？有啥算不算的？不存在什么算不算。
他说听到了，然后其他师兄刚齐老师也说了，大家也注意一下。不要说老师算不算的，其次是呢，想跟德正师兄说，你下次再疼得厉害了直咒，咱们就不考虑这座算与不算，不考虑这个问题了，下次再疼得厉害了我们巴拉巴拉 OK 不，就是不再犯了。他说听到了，那个齐老师 你喊一次喊两次，就是
我刚才讲的算不算是不是光说，不是光说啥的，普遍存在这一种说法，算不算？
嗯，是。
我只光对他说了，原来的算不算的？不要提说算不算的事了，不存在算不算的问题。
嗯嗯。你就不要再回忆说以前喊喊一次喊一次喊两次了，你不用纠结这座算不算一座了，也不用纠结断不断座，下次疼得厉害了继续嗡巴拉巴拉就完了啊，就其他的妄想咱就不打了好吧。那聊天区有个问题，那个这个可不好答呀，空空如也问，请齐老师开示冒号讲讲明心见性。
袁英老师写的略论明心见性吧，反复的读一遍，多读几遍袁云老师那个著作《略论明心见性》。
嗯，听到没，空空如也师兄，你要不这样，你看没看过老人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那个著作？你看过的话，你哪里不懂，你把你那个条文准备好，上来交流，这也算正当提问。你或者说，你说你没有不会粘贴，你告诉我哪一条哪一句，我帮你搜，然后我们义工贴出来，你再跟老师齐老师去请教问，这都好说。最怕什么很笼统的，好，你讲讲明心见性吧，这别人从哪说起啊，好不好师兄，给个回复，就下次你想问什么问题你自己先看看，看看哪里不懂，把那条摘出来，不会摘不会粘贴跟我们说，我们帮你搜索帮你摘，然后你再跟老师去问 OK 不？嗯，你他说他看过了什么，你看过了没说吗，你看我就猜你是看过了，但是你不能说让齐老师再给你讲一遍，从哪说起，就是说你下次哪句不明白摘出来过来问也行，不是不允许问，但你说张嘴就说讲讲明心见性吧，没法开口，所以一开始我给齐老师念问题之前我就觉得这问题没法答，不好答，你要不哪怕说你先自己说说看完老人的书对明心见性怎么理解的，这会儿齐老师都好跟你沟通啊。其他师兄还有没有问题？
嗯，我问齐老师一个问题吧，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吗？
能听到，你听讲吧，能听到。
齐老师，我过去问你一个事儿，就是说，修咱们心中心的人死了以后是可以记着这一世的，然后你给我补充了一句，你说不记是以前事也是知道的。我这个地方。现在还想补充再问一下，就是我们修到一个什么程度是能够这样，
能够啥样啊
就是能够把
以前说过啥是吗？
对，我在以前问过，
我说过啥，那我的听明了，我说错了，我现在就在否定
啊，好吧，
我要是说错我现在在否定，我以前说过啥呀？
我再重述一遍，就是我问过你，我说修心中心的人如果要是我们死了之后能不能记住这一世的事情，你当时给我的回答是说，
我现在没听懂，你说记住这一世的事情是啥意思，
就是这一世的记忆是存在的，
还是听不懂这一世的记忆存在的是啥，说啥了，这是说话，别的人要是听懂了给我解释一下，可能我马上就能懂，
他是想说这辈子记得上辈子的事儿，
这一辈子记得上辈子的事儿，
这辈子记得这辈子的事
儿，他说的是修心中心法就能记起来上辈子的事儿，这个意思
不是的，齐老师，我再说一下，是这一辈子能记住这辈子的事儿，
这是什么逻辑，
这辈子能记住这辈子的事，这就这个话我这听多，这屁，这辈子哪会不知道这辈子的事了，你就是不修行不信佛也能知道这辈子的事了。
我说死了之后，
死了之后怎么之后就忘了，不知道咋回事，死了之后咋这怎么了，
他是说死了之后是不是能记得这辈子的事，他修心中心，他是这个意思，
这个跟心中心有关系啊，死了之后这个记住这事儿，这是咋回事啊，是说在投胎以后的新生命知道的前生，说的这个吗，他具体我不知道他说的啥意思，是说的
我先沟通一下齐老师，
那不就是宿命通吗，他说的不是那个神通宿命通吗，这样的不是，这个宿命通是跟信不信佛没关系啊，有一些就是根本就不信佛的人他也可能引发，
那个
这个不一定非要信佛的才有宿命，不一定，
我先问一下齐老师，我先问他一下好不好，这个阿里师兄是这样
啊，
你问那个节点是在哪？是死之后在中阴阶段，还是说已经在投胎到下一段生命了？
我是觉得我们不要再投胎了吧，要么迷信见性，要么去极乐世界吧。我不知道这个愿望是不是太奢望了，但是如果要是能够达到的话，这一世的记忆是有的吧。
那我想问你，
不会是奢望呢？太容易了，就怕你不肯，咋会奢望啊？老是念佛一定能去极乐世界，南无阿弥陀佛谁不会念呢？就怕你不肯念，这不算奢望，一定能生。
好，
一定能往生极乐世界。
那我现在问这个问题，上一次我可能就是这么问的，我再把它重新再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去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世的记忆是有的吧？然后你当时是给我这么说的，你说不仅这一世的记忆有，过去世的记忆也有。
这一世的记忆，你说的意思是会不会？我猜一下吧，我都听不明白你讲的，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把我们现在事忘了。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世的记忆还记得。
他怎么会忘了呢？可能忘了呀，不会忘了。
我就是问这个事儿，我是感觉，比方说中阴身，或者我们不经历中阴身，这个我不能确定。就是我是感觉到时候就迷迷糊糊的，会不会就忘了？
忘啥呀？
忘了这一世的记忆。
忘这个记忆怎么忘了？不忘了有啥做啥用了？忘了就怎么了？不忘就我就这听不懂。忘了不忘了有啥，或者忘了有啥大坏处，不忘有啥大好处，我听。
可能我有点执念，我就是想记住这一世的事儿。但是如果要是从就你刚才说的那个那个应该叫什么，那有一个什么说法，就是可以把所有事都记住，是这个是叫什么，都看到，都明白，都知道。
宿命通是吗？
对对对对，宿命通。
所以就是这能够这记得前生的事，宿命通，通俗。宿命通是这个跟你学不学佛没有关系，这是一种神通啊，外道的宿命通。这不又神通又有五十通吗？其中就有宿命通。
刚才那咱们就是我再问一个，就是刚才您肯定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定会是就看自己肯不肯。这个从自己这儿是可以清楚。
我没有说不能看自己肯不肯吧。我说啥都说了怎么不肯呢，我都不记得了。说的啥？
你刚才不是，我不是说那个问题我现在不问了，已经我基本上清楚了。就是我现在问的问题就是您刚才说我们是肯就是容易去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就看自己肯不肯。
你说不容易，我来说说，只要肯念佛都能去，有啥难的呀？不难。
嗯，
你要不肯念佛，那你往哪去？这个你不想去，要是想去，老老实实念佛肯定能去，一点都不难。
嗯，我现在是打了200多座，然后每天是3个小时，2个小时心中心，然后25分钟的念那个往生广咒，然后我还念了个眼咒，因为我眼睛现在有一点不太好。这样的话加在一起连着打，就是打3个小时，我是这样的。那就是从那个肯不肯这个角度，我也是就是坐上尽量就是只持咒语，只关心咒语啊，是这样的。我就是不知道，我心里没数吧，就想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
我没听明白你说的意思。这个你是这样，我猜想你的意思吧。你是说念佛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有怀疑是这吗？
嗯，
这个意思吗？
我其实我
有怀疑，念佛能往生极乐世界有怀疑，所以我问问你能不能往生。
不是的，我最准确的说法是我到一个什么程度就能够自己很清楚，能够去。
那还是怀疑。
我一直听不懂他说的是啥意
思。就我是认为他一直还是怀疑。
还是怀疑。
啊，还是怀疑。
还是怀疑，是有一点，是有一点。
因为秦老师他说他心里没数，他说他心里没有
怀疑。你这样说啊，佛说的你还怀疑，你都怀疑。我说他干啥呀？我说岂不是更怀疑？
嘿嘿嘿。
这是佛说的呀。 念佛往生，这你都怀疑，那我说岂不是更怀疑？都
我不怀疑，不怀疑，不怀疑，不怀疑，不怀疑，不怀疑，不怀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关节有一点问题，本身关节有关节炎，然后我的半月板受过伤，我现在坐在那儿吧，盘腿、散盘都会，就是都会。
就不太舒服，我就会一会儿
散盘，一会儿伸直，一会儿伸直，一会儿散盘。那像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好的建议啊？我
就这样，
就是你无论咋样，那个腿无论咋样，就不要就盘腿，但是你不能动啊。你说这是乱动，你说这你不是说盘腿的，你说乱动，乱动哪？你不能乱动啊！不要求你那个腿是啥样，但你不能乱动啊。
那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我尽量就不要动，我伸直就可以，伸直都可以，一直伸直都可以，是吧？
不要求你那个，不就说了，你把那个一百将军你讲的，你说的一直伸直是最难受的，最不应该的坚持最难受的，你那么说的都是一直伸直，一直伸直是最难受，你都做不成一直伸直。我说不要求，就是说轻松自然的适合你的就好，一说适合你来了个一伸直，一直你是不是最难受的？
我稍有一点，齐老师，我这稍有一点没有听清楚，您的意思是一直伸直其实也是很难受的，我这个也有感觉，但是就是那个关节吧，那我就再试一试，我自己尽量再试一试，就散盘让它一直不要动。
哎，一个家人你讲啊，也举了个例子。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那个腿就没在座上搁着，什么都不算，哪个盘都不算盘，腿都没在座上算是盘了，俩腿搁地下了，就这都行，对腿没要求啊，别在腿上。
但是就是我那会儿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就研究了一下老人的在这点上的说法，老人好像说的意思是那个叫就是放在地上叫挂腿，他说那样就是时间长一点以后腿会非常的不好，会坏了，就是比方说要是加坐打四个小时六个小时这样的时候腿就会坏了，所以是我现在是想的，那我一定得要放在床上，然后我坐那个高一点的垫子，坐高一点的垫子我就散盘呢，就是我屈的时间长了和伸直完全伸直时间长了，他都会就是那个腿都会受不了。
我认为老人不会这么说，你是对老人话的误解，我是这么认为的。你把老人的原话拿来我看看。我认为你讲的老人说的这个老人不会这么说。
不会这么说吗？那我找一下。
你把老人的原话拿来我看看，是你理解这个意思不是？你给理解错了吗？说话。
我在豆包上，我在豆包上查了，然后豆包给我放出来一个视频，老人是这么说的，我再调一下啊。
你把那个视频拿过来看看。
等一下啊，那好吧，那我先把这个停下来，然后我去找一下。
对，行，我看看。
哎，李师兄。
啊？
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好不好？
好，你说。
吊腿坐。一般泛指什么呀？坐得很高，两个腿啊像坐在椅子上垂着不交叉。老人你要说找视频，我还看到过老人那个视频的截图，在现场指导咱们新中心的师兄打坐，那个垫儿啊或者那个凳儿高到一定程度，多高呢？就打个比喻吧，正常咱们坐的现在那一半的高度挺高，但老人说你只要腿交叉不算吊腿坐，他现场给大家演示的那个视频我看过截图，很多真的截图，明白吗？就是吊腿坐泛指你坐在就是正位金坐那种，那个腿呢不交叉而且很高，但是呢我又看那个视频截图，老人在现场指导咱们新中心的师兄，老人还在世那会儿现场，那个凳多高呢？就是现在正常的椅子，你讲两家正常的椅子有一半的高度都那么高，而且腿只要一轻松一交叉，也不要放到凳上里面，就放在地上一交叉，老人就那样给大家演示，这样都可以。这样演示就是为了照顾大家，说有些腿有病的呀，不舒服的呀，然后呢，你就可以做。你说咱们做的时候，咱们最重要是持咒，你只要做得安稳，做得安稳去持咒，你用别的姿势呢，一是跟腿较劲就该疼了，不能用心持咒了。 二个坐的不安稳呢，总要说担心跌倒，所以你只要坐的安稳，不太要求坐姿。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
你看这个截图你能看到不？现在这个咱们共享屏幕上有一个截图，交叉吊腿，一般说的是不交叉，两个腿像正常，现在比如现在我坐在椅子上以后垂下去，不要这样，不建议这样吊腿，交叉。
对，交叉，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一个是要交叉，另外一个其实是那种高凳子，已经不是椅子了，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要再比椅子，比一般的椅子要再稍微低一点，这样的话腿不是垂直的，腿其实是有点坡度的。
对
啊，不就比较放松的，有点那个协助的，
就是放松且安稳，目的不是说练姿势，目的是这个姿势呢你又放松又安稳，就更好的持肉，就轻皱一乱。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再尝试一下这个，我尝试一下这个。老人是当时啊，就是我看的那个视频，老人甚至都是就是自己把那个腿整个这样收回来，就说你这样做，然后但是他收的那个样子基本上是散盘的样子，就我看到那个视频是那样的，所以我当时就一直是这种感觉，就是不能坐在那儿。嗯，要是师兄像您说的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您是说也是看到视频了，那我就这么试一下吧，我就也不找那个视频了。
嗯，行。
嗯，
原则是坐得安稳舒适，然后呢用心去持咒。
对，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嗯，
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和师兄啊。哦，谢谢。
不客气，我想问一下，你要不介意的话就回答我，你要介意就不回答我。你是这样，你为什么老想记住某一世的记忆啊？你能说说吗？
这个可以说一说，是我和我妈妈的感情特别深，她现在已经就是离世
了。哦，那忘了好。
我想要渡她，怎么能忘了呀？
人家万一是来渡你的呢？
嗯，好像不是。
你以为你记住那些记忆是好事？我跟你说个反面案例，当年佛在世的时候教五百罗汉入定打坐，五百罗汉修小乘法，就是那个小乘之间那帮人入定了，定得很深，他们打坐功夫好，得了宿命通了，但是这帮五百罗汉坐不住了，你知为什么不？因为他知道宿命通发现以后，在过去世多次杀佛杀父杀母，你是这辈子跟你母亲说感情深，你在某一世把你母亲给杀了呢？哎呀，你别纠结于你这些某一世的记忆了。
嗯，
你这反而是，你记得老人，你不是看过老人的视频，老人的书，老人书没说过，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自己的父母儿女放不下，能往生吗？
我也不是放不下呀，我这也不是放不下吧？那你说像地藏王菩萨，要是你这么说，也放不下自己的母亲呢，还跑去找呢，还要救他呢？两世，而且是这个不能这么说，
人家是有求啊，他母亲求他救他呀，
他没求吧？走了吗？
咋没求啊？他母亲转世以后说，我七岁就要死了，地藏经我没少诵，这个怎么办法能救我？
嗯，
又托生在他家了吗？人家有求啊，你现在是单方面你挂念你母亲，还得，你这也是孝心，咱不过多说了，你自己不能接受去当我多事了。
我现在有一些东西是还没有悟的那么深，没关系的，谢谢您，再见。
不客气，再见。齐老师，你先看这个图片，这个师兄提问是先在这个图片的这个问题，他画了一红道。
我这个我也不，我这个手机往哪找图片上不是很熟悉，你念念吧。
我念念吧，我念念啊，就是他先截取了一个图片，这一段我给您念念啊，何以受之？不受一切受，即正受正定，不受就没有爱了，没有爱憎呢，也就没有取舍了，即爱灭取灭，不取则不会得，所以取灭则有灭，无有爱，无爱取则不作有漏业。下面深见他要画红线的了啊，下面即不会造业受报，不投来世胎，那么生就灭了。好，这句他是划的，那么他的问题是，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不投胎到哪儿去了？是说佛不离众生吗？
他这一段话是哪来的？
是《心经绝云》里边的。
《心经绝云》里会有这样说，你再念念我听听，我这觉得这别扭，我听着。
嗯，因为他截取了一段 不长，但是呢，我是觉得这老人说是这个无取无灭的这个，但是就这他这
样这样，先看看确定是不是心经戒引里。
是，我看他截图上有书。
心经戒引里，这你真再念咋听？我这个听着这么别扭啊。
然后他这个是主要就是说，他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不投胎？那不投胎就是佛不不离众生吗？那不投胎佛去哪儿了？那不度众生了吗？
这我看到这你咋知道是心经觉引里的呀？
是心经觉引，然后是
图片左上角有一个心经觉引。
不看那个，看就是说这个话是心经觉引里的，不是？咋不
是？是那个解释。
哦，你说问题吗？徐老师？
不是，这个就这一段话。
即不会造业受报，不投胎，不投来世胎，那么生就灭了这句话吗？
是啊是啊，不投来世胎。
是心经节里边的，我们电子文档我们也搜到了。
生就灭了，这哦，对对，这不投胎生就灭了，怎么了？他是问啥了？问题？
他是问，是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不投胎那到哪儿去了？不是说佛不离众生吗？
也就是说，这个话不能说不投来世胎这回事，一定会投来世胎，是这个意思。不投来世胎的话，能说的为啥不能说呀？那一些就是死了以后不投胎的，那不是孤魂野鬼吗？那些人他不投胎，孤魂野鬼不投胎，不投来世胎怎么不能说呀？
不是，齐老师，他的问题是佛不不离众生吗？我猜他的意思是什么呀？佛不慈悲了，不投胎不来度众生啊？佛怎么自己去哪儿躲着去了？
不投胎不来度众生啊？是说佛来投胎啊？这说的不是佛呀？
嗯，上麦吧，行不行？我们别猜了，你上麦吧，你这种打字提问就是这样，你上麦行不行？可难猜你到底要问什么。
哦，我就是这里搞不清楚，我就说他这个不造业受报，不投胎啊，他不投胎到哪里去了？不投胎
不会造业受报，就是前头那句话呀，不做无漏业。
哦，
不做有漏业。
不做有漏业。
不做有漏业就不会造业，就不投来世胎。
那他的这个不投胎是不来投胎，还是指的别的？
不是，因为你看看你为啥要跟前头截开说呀？前头说的是不做有漏业就不会造业受报，就不投来世胎，那么这个生就灭了，那就他不投胎才生啊，不投胎哪来？就说的生灭了呀，没有生就没有老死，这么个逻辑说法。
嗯，
投胎就是不生嘛，没有生就没有老死。
那他到底投不投？
你看他的视角思维老在这儿打的。
不投胎嘛，不投来世胎，说了不投来世胎呀、啊，
不投来世胎。
哦，这里说不会造业受报，不投来世胎，就是说他不会
前头不做有漏业就说过、嗯，你为啥把那个不做有漏业不连接上啊？是前头说不做有漏业就不会造业受报，这点说话的呀？那总是你总是考虑那个不做有漏业，拿红笔画把那个不做有漏业也画。
哦，好嘞，老师。
不是，我觉得兄弟问题是这个吗？你那个后半那半句怎么回事？佛不离众生。
就是因为我把它理解成那个佛不就是这里他不投胎了吗？我就想他个不投胎，
说佛呀，这不是说佛呀，是说众生啊。
哦，这样说明白了，现在明白了，现在明白了。谢谢老师。
你以为这是说佛的？
谢谢老师，现在明白了。
哪能显出来是说佛的呀？
他那是
对，这一段说的是两分段生死，下面有。
现在明白了，现在明白了，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这是众生的，不是说佛的。
嗯，刚刚理解错了，我还以为讲佛了。
不是讲佛了，讲众说众生了、讲众生了。
好了好了，谢谢老师。
李老师好，师兄好，我能说两句吗？
哦，您好，你讲吧。
我这个一百座呀，坐的第二轮的。第五座第六座了第五第六了，但是呢我开始上座的时候啊，泌尿系感染，哎呀有一个多月在犯病，那我也坚持。现在呢就是有两次就是坐着上厕所了，我就想等这个做完了我再重新打一百座可以吗？
行，再打两轮行，可以。
我就想那么打这个呢，心呢前一个小时还稳得下来，后一个小时呢就是这个换腿就是不稳吧，所以我说做打完了这一百座我再重新打这个一百座。
打没有关系
啊，这一百座打得太辛苦了，就是上来就泌尿系感染，哎呀 就是又舒胜又难受，我说这也是佛菩萨的加持。哎呀，那我就知道了，齐老师，谢谢您。
金师兄给您支个招
啊，
为了防止到你打下一个两轮的时候这个疾病还没有好，还有这种隐患在
啊，
你穿尿不湿。
哦对，哎呦我怎么没想到啊，
就是尽量你不能再下一个两轮再下对啊，你穿尿不湿，成人的尿不湿，有专门成人的尿不湿。我们曾经有打七打九的师兄，就是怕中途比如说五十多岁的四十多岁的有
啊，是啊，
嗯，穿尿不湿上对没关系，下对再扔了它，有成人的尿不湿。嗯，
哦这就行了，哎呦太好了这个。哎呀我开始啊就是哎呀泌尿系感染的特别厉害，我就吃药啊干什么都不行。后来我哎一上座它就好点了。但是现在呢就是它落下这个根了，好像就是憋不住。你说怎么办，我就想着哎呀怎么办呀，我说再打一百座，打完了再重新打。
看看大夫看看大夫。
因为这个我还吃到一百天，这刚复食吃了一百天红薯餐，红薯盐和水，我就吃这三种东西。这不是从开始上座一直到现在吗？我想着这一百座也快打完了，我这复食也刚复，这好点儿。就说在这个座上，我用了各种招儿。其实我原来坐过大，
你坐上还是尽量是在穿好尿不湿，排好尿，然后尽量少动。嗯，
对。就是像您说的穿尿不湿这个就行了。
嗯嗯 嗯,
嗯好，谢谢谢谢，感恩您。
嗯、不感恩不客气。哎，聊下去这个问题，齐老师您好，您经历了80年代90年代2000年之后的年代，从老人年代到现代接引和教导了很多弟子，您觉得哪个年代的弟子根气好？
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大概年没有考虑过，反正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有个啥感觉，咱不说根基好不好啊，就是这样，没有过去那个人踏实浮漂啊，现在的人普遍是相比较而言跟过去比较空浮浮漂，没有过去那个踏实，这一种感觉不一定准确。
嗯，张师兄听到了哈，他发了个笑脸，应该是听到了。嗯，
你好，
你好，同意
。你好，齐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关于那个随心陀罗尼咒的那个问题，就是持这个咒是一定要解手印吗？解随心陀罗尼那个印吗？
你说这个话我都不知道，你一直想不解，实际上就是说持咒，我走路持咒咋解印呢？那你也能持啊？不一定会接应。
就是
你要说，
就是我平时就是空余的时间，只要有空，我就是想持咒就可以，就没有必要必须要持，就是结这个手印。
这种说话，我听着这话说的不怎么样嘛，怎么这么说话？
别说没有必要。
你接应为啥不接？你要说有的时候他持个结印，
条件允许的时候，
不接应持咒是可以的。但是这样说你就可行了，既然可以行了，不接应了，为什么呀？你能接应为啥不接？
我就是说条件允许的时候肯定是以结印为最好，就是因为有时候上班他不方便结印，然后就只持咒。
当然你不方便当然不结印了，这个说题我觉得。
好的谢谢齐老师，就是如果结印持咒的话一般是这个时间上有要求吗？也打坐像打坐这样。
你弄了太死了，那事太多。你比方吧，必须是持咒必须接印，这个话谁都没这样讲过，你就这样想啊，谁都没这样说过，你就这样想啊，持咒的时候必须接印，谁这么说过呀？谁都没这样讲。
因为我齐老师，我理解的可能有时候不是很说表达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是想表达的是说，意思就是说，持咒能不能就是可以不一起。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就是当不方便的时候只持咒也可以，情况允许的情况下结印是最好。
都不这么说话，你这么说就这好吧这么说也有你的道理吧。
那齐老师，我有表达不对的你可以跟我纠正，我就是可能我说的的确有不恰当的地方。
师兄您贵姓？我们这字儿我不太认识，念晁吗？
晁盖，水浒传的晁盖。
晁师兄是这样，我想问一下，你知道观照的事吗？你是想在上班之余或上班工作当中去念随心陀罗尼吗？
对，是。
那你知道关照的事儿不？
知道。
这个不能代替关照，你知道不？
哦，我知道，我知道。
哦，好。然后呢，另一个说关于说不说有没有必要，就说应该是随心陀罗尼呢，也是说有手印，但是呢，你想在单位呢，这个手印有点怪，或者走路呢，这个手印让人看着也有点怪，也不方便。就这个时候呢，你愿意持咒呢，就是不方便结印，就只持咒吧。
哦，我知道，我现在理解齐老师的话，但是齐老师刚说我就说随我吧，我就觉得他可能我说的还有不恰当的地方，所以我说有不恰当的地方你们可以纠正我。
对，就是刚才不说了吗，你那个别说没有必要，必要当然有，你有手印为什么不结，就说你那个场景不具备结印的那个环境嘛，能这么说。
行行，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师兄。
没事，谢齐老师就行。
齐老师你好。
啊，你好。
老师，我今天走路想起来，就是大禹祖师说那个祭照照祭，切记用力，成佛作祖，无他秘密。就这个祭照照祭，您能不能给我开示一下呀、这四个字的意思。
祭就实际上啊，真就是说祭照照祭，真就说第一个祭。这个祭也是指的佛性啊。佛性会什么？那第二个，佛性会照照谁呀？照寂，照自己，寂照照寂，也就是回光返照的。往里看，那个心往里看，不要用力，轻松自然的，就是说的这个寂照照寂。
嗯，寂照照寂，寂照和照寂是两个意思吗？
寂不是说这佛性吗？即是即会照照谁呀、照即照自己，照佛性自己啊。佛性是能照佛性自己，这不即照照即吗？
嗯，
这样吧，把即变成佛性俩字，你听听啊。佛性照佛性，能听懂吗？
明白了，老师，明白了，明白了，听懂了，听懂了，好简单啊、明白了，老师，感恩老师，我没问题了。
哎，
嗯。感谢长啊，我关麦了啊。
哎，你说齐老师，您说您这么回答以后，我总觉得有一点担心在哪乎。可能师兄们该琢磨这句话了啊。齐老师跟我说佛性照，然后照佛性，他拿这句话当咒子去念了，因为这个其实是跟、
佛性当咒，这不能当咒念，说那个意思，说意思。
其实大禹祖师说那是修行方法，那个。当然能跟你说理解，但是他那个是其实是一种实操。齐老师您好，我头晕有三四年了，医院检查了说问题不大，让吃的没有什么效果，最近打算去上海那边医院看看大夫，有没有治疗头晕的病的方法，用老人传的大杯水吃方法可不可以呀、
他说这个话的他修过吗？他说的他是修了老人传的法了，修过没有？问他修过没有啊？
好好，这个观世音菩萨，您修没修过这个心中心法呀？有没有灌顶啊？知不知道老人的大杯水那个是方法呀？
他这个名字啥名字？啥名字？是我这
叫观世音菩萨。
这能起这起这种名字太难大了，你这简直狂人！你这是这哪能再起一个？这是
他说没修，
对观世音菩萨的不尊重，这哪能这样来呀？真长大，这些现在。
哦，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少念俩字儿。
哦，少念俩字儿啊，这个。
嗯。
哦，这还差不多。
你这样，其实你不用叫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是起个正经名字，你也算礼敬观世音菩萨了，好吧？他说没修，他说没修。
没修，没修，他想，他刚才说啥说？
他想修大杯水，他有没有治头晕的方法？
这个治病的事我不清楚。我在治病上不行，我这我没有长处，所以治病的、超度的还有预测的这些事儿，你就别找我，我都不行。
听到没有？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他说谢谢老师，好嘞，大家尽量不起这种名字啊，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你有没有性的，你就心里边礼敬观世音菩萨了，或者你好好修心中心就是礼敬菩萨，不用挂嘴边上。张师兄在聊天区问齐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我平时也有接触愿意学心密的弟子，我发现这些师兄有两种情况比较极端， 一种是根气很好，悟性高，一种是根气差点，比较固执，但他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心密很愿意学。咱们心中心不生气，愿意学就学就传。但这两种弟子该怎么教才能更好的适合他们的根气呢？
我也不知道，你说他愿意学你学呗。他不说话，我说完这个话他就不说话了。
张博士，你看还没有想继续追问的，邱老师这句话您听到没有？要么就上麦说。实际是这样，人人都不同，但不需要费那个心。如果需要特别费这个心，那就忽视了心中心法六印一咒的作用。或者说，与其说您说那个教吧，师兄如果有想学心中心就灌顶，后期看老人的书或打坐过程有疑问，让他问，他不问，咱不上赶着追着屁股后边掰他嘴让他问就完了。所以说您那个教有没有这种意思在，我不确定，如果有我觉得没必
要。
要
是这样说，他灌完顶才可以教他呀，不灌顶不告诉他的。
嗯，好，他说知道了。嗯，
不灌顶不告诉他，灌完顶才能教他。
嗯，因为什么，这涉及到就比如说你咱们好像认为这个师兄身上有什么问题，其实这种是比较主观的，就不说主观客观，他真有也很少有时候上杆子说，哎，你哪哪有错误，你改一下吧。一般情况下都是自修自新。他有疑问呢，问齐老师，啊，或者咱们问咱们师兄弟，咱们当然都愿意去给他回复或帮忙。但人家要不张嘴，咱们没有主动掰他嘴说你要提问啊，或你有点毛病你得改改呀。你别客气，别客气，我是多两句嘴。
齐老师好。
你好。
齐老师，我问一个第六印的事儿。这个第六印是不是这个手指头，就是手指肚这个交叉上就可以啊？
我还没听太明白。
就是说无名指、小指，这不是相勾吗？就是在手指肚跟那个无名指和小指的，就是手指肚勾上就可以，不用太，就是勾太深。
你说的手指肚是不是指的右拇指吧？是指的右拇指？
不是，就是小指，不是那个小指和那个小拇指，无名指和无名指相勾，小指和小指相勾吗？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在右拇指接触四个指甲，手指甲。
那我，
你那个右手的无名指能接触到四个指甲吗？手指甲。
那个是大拇指吗？就右手的大拇指还是大于记呀？
哎呀，实际上啊，你要这么分呢、啊。他就更难办了，就是别弄了界限非常明确，要不然你就记不成了。你
我结是结在大于记上啊。
这咱们说右拇指吧，别提大于记的时候。
哦。
你这样一弄啊，你更记不成了，就这都很难了。
是我只能做到，我勾不到像您说的大拇指上，我就是说只能就是说我的右手就碰到。
不是勾到大拇指上，咋能勾到？这不可能勾到大拇指。
不是勾上，是那个能碰到。
你要接触拇指。
哎，对对对对对，我只能接触到大鱼际，而不是大拇指的那个指关节上。
你说这不说大鱼际了不行吗？
那好嘞，好嘞。
不就大拇指，说大鱼际干什么？
好嘞，好嘞，谢谢老师，那我就明白了。
李师兄问吧。
金老师好，我想问问就是。关于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就是那个您那个听那个答疑最近就是一直就说，嗯，当下直指的就是那句话，就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灵知，就是那个明心见性。那么就是说，
了了分明的灵知怎么能算是明心见性呢？
嗯，我忘了原话怎么说了，就是您常说的那句话，就是说不是在座上见，那个在那个指当下就可以。那个体会这个一念不生了了，
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知性，那就是当人的佛性
啊，当人的佛性。然后呢，
当人的佛性，你怎么把这说成见性了？你知道啥是见性？老人紧接着就是一句话：一肯肯定就是见性。你注意这个一肯肯定，不肯定能算见性？
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肯定就是说，我那个还有呢，就是说你肯定了你见性，
肯定啥？
就是说
我跟你说肯定啥吧。肯定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就是当人的佛性，你就肯定这个，肯定啥了？
那但是也不能肯定你见性，因为一
肯
定见
性，对啊，
嗯，你肯定见性了，就是不见性， 就是还有这个说法，我就是不太明白这个
什么话，
就是说，比如问题，比如说您问我，你说你见性了吗？我说我如果说我回答，我说我见性了，那我肯定就是不见性。那么我必须一般的回答就是说，没有什么性可见才叫见性。这种答案的话呢，我想听这个，就是听这个答疑多的话，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个答案。那就是说，我就是有点糊涂这个事儿，就是说，那到底怎么叫明心见性？然后我又看了一下这个老人那个关于略论里面这五条，这个五条的话呢，都是明心见性者。然后第二句话呢，都是用的是个明字儿，就明什么心虚妄不可得，其下狂心见真性，或者说明心性无助，是那个一物不立，都是用的明，或者说明白，或者乃明白心之妙用这些。那就是这个明的话，我可以理解成是就是明白吗？或者说是怎么个明法？我就不太明白这个明字是指的是什么意思。
明白可以的，
就是说，那也就是说明心见性是这五条，那就是说这五条明白了就算是明心见性吗？那这不也是个理解吗？
被弄成理解了，
因为这个老人这个五条，就是说你明心见性的就是这五条，那这五条里边第二句话全都是明，就明或明白或明或都是明，那是明，我就是这个明白，那明白了就是明心见性了吗？
那个见性的见啥意思？不就是明白的意思吗？
啊，就是把这五条弄明白就是明心见性，或者明白这个认同这个，就是跟这个就是认知这个就算是明心见性吗？我就是搞不清这个事儿。
不是那个，这不是题目，不是明心见性的意义，不是吗？
啊，就是
明心见性的意义，明心见性的意义就是什么是明心见性，不就这意思？那不就告诉你这就叫明心见性吗？
那就是把这条五条能够真心的接受它、认可它、明白这个意思，这个就
是你的话呢？你为什么非要这样说话呢？告诉你明心见性的意义，这个地方什么叫明心见性啊？这个就叫明心见性，这个话这样说就可以，为什么非要问你这个说法呀？
我就是不太，就是说这个理解
这样说吧，这样说吧，你说的是正道，这说的什么叫见性，这说的是给你描述的什么叫见性，这就没提怎么正道，这没有提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在这里说正道啊？说正道就得说观照打坐，就得这么说。理论观照打坐就不说正道了，这理论上讲什么叫见性，讲这个事儿了。
对，我现在就是这个是我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正道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因为那个我也是读到这个，我也不知道读的这个对不对啊，就是老人就说，按照我们这个修这个心中心的方法，你修3到5年一定会打开本来见性，说如果你要不见性，你就过来找我来骂我怎么怎么着的，就在那个中有那本书里面有这个描述。那么呢，我的问题是，我还听到了另外一个说法，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哈，当然这个来路也不是特别官方的，就是说，就有的师兄跟我说，就是说，修完千座的人，那个先是说打完千座的可能是10%才能坚持到修完千座，然后打完千座以后能见性的人寥寥无几，说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我就现在我就想，这两个说法是不是就有点矛盾呢？我就有点糊涂，这就是我的问题。
哎，有啥吗？他不肯见性，他见啥性？
那就是说寥寥
少之又少。
对，就是寥寥无几或少之又少嘛。我就是说，那就是老人说，你3至5年按照这个方法，你必然会打开本来，能够见性。那么现在又有这个说，
不是按老人说，当然他不见性，他没有按老人说出去真的。
就是说他没有按老人说的这个方法去修，所以就寥寥无几，这个，所以有这么个那个。
那老人的说咋会不见性啊？100%不见性都是因为没有按老人。
嗯，还有一句话呀，说的更厉害呀，丽丽，求解脱者必然解脱。
对呀，是啊，求解脱解脱肯定的。
对呀，你看这句话不是更有力量？但你为什么不有些人不解脱呢？有些人为什么不见性呢？
那他不是真求解脱？
那要是
我说他不属于求解脱的那个范围里的人，所以他不解脱。
我不理解的是说，就是大家都打了千座了，那肯定是没有人不肯见性。那都是肯见性，是为了修这个明心见性才来的。
对，不肯见性的人比例不小。
你说这个不符合实际情况。
不是李师兄，李师兄，我问你，你就在现在在会的有一百多、二百多人，就全是如果说全是新学新中心法的，猫捉老鼠这句话谁都知道，但是你问问有几个师兄一天用过几回？如果他要一天用一回，如果三年坚持下来一千多，他百分之百的践行，都知道这句话，但有几个师兄去经常用的？
啥？他打妄想？
哎，李师兄，我这么说吧，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学新中心的，你猫捉老鼠这句话是做功夫的。我先问你，你一天用几回？
我不太懂这个猫捉老鼠是啥。我是学新中心的，我是学新中心的，我也打了700多座了。我现在，所以我现在比较关心，就是
说
这个千座以后能不能坚信这个事儿。
你就这么不肯坚信？
王师兄，你先别说，你听齐老师。
你都不肯坚信？
我不认为我不肯坚信，我认为我肯坚信。
肯坚信还有你这么多疑虑的，那疑虑这么多呀、啊？
咱们这不是答疑吗？我就想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你看他不肯不是？我就说你不肯定，我错，你看你是不肯不是？不肯坚定。
我不认同齐老师说我不肯坚定这个事儿。我打坐的这个还有。
你不认同是因为你对于这个就是对你老这个坚定这个事儿啊，没有就是没有正确的认知。你注意啊，正确的认知是像我这样说的啊，你听听啊，有性可见，不明坚定；无性可见，是真坚定。这才是真见性。正如度众生那个《金刚经》里说的度众生，十无众生的灭度者，怎么叫无众生灭度啊？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无众生的灭度，这才对。佛法的逻辑就是如此的。注意，你注意啊，这是真实意，佛法的真实意就是如此。你总是离不开这个，总是没说不着相，没说立相。不能离相啊，你没说离相往哪去坚定啊？都说不肯坚定，我咋不肯呢？不肯离相啊。
就是我不太，就是不肯像是指的是说，我就要有个见性的这个。
那我说一个这个话，这另外一句话吧。老人就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智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这个灵智之性一直在这个灵智之性上，总是不能认为是这样。突然明白了，跟老人去说了，非常兴奋，去找老人呢，说是果然是灵智，那个灵智明明丽丽的灵智之心，
什么灵智不灵智的？
你这对呀、啊，你老人说完整，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我说的，我当时我都不能适应啊！你告诉我，我才知道灵智这个事儿。你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灵智这个事儿。怎么了？体验到了灵智之后，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就这么说话。所以你要是没见性，鼓励见性，一直鼓励见性的人，有性可见吗？他就这样说话了，哪有性可见呢？所以啊，你不能体会这个，不勉强你不体会这个，你知道啊，不能体会这个，你这就是不能离相啊，没法不着相，说啥着啥，非要着相不可，没法离相，这也不能勉强，这也不能勉强。
这个秦老师就是说。嗯，您说的那个故事我也听说过，那个至少有两三遍了，就是那个关于那个您跟老人说的灵芝的那个事儿。那现在就是说，嗯，就是说这一念不生的这个了了灵芝，那就是说我体会不到一念不生，或者说我在座上，假如说我在座上，我也没有体会到一
念
不生。
不是体会，不是体会一念不生了呀，是体会灵芝了。
那就是如果没有体会到这个
灵
芝。
体会灵芝啊。在一念不生的时候容易体会，它明显，它就是有念的时候就体会不到了，灵智照样在啊，也能体会到啊，有念的时候也能体会到啊，但是呢它不大容易体会，不明显。它假如是无念的时候，没有念头的时候，它明显容易体会到。实际上有念的时候灵智一点都没有，一丝一毫都没减少，灵智仍然在。
那就是体会了这一下就算见性了。体会了这一下子，就是你这
话
呀，一下子
让你都说了多少遍，你都不在意。老人不是说体会到了就是践行，老人说一成肯定就是践行，你怎么老是
急死
肯定？
你这个就是始终撬不开你，
始终就这样。为啥把这个一成肯定能掉他干？告诉你，不是体会到就是践行，一成肯定才是践行，体会到你不肯定算践行啊，他不算践行的。
他肯定也要先体会到了才能肯定啊，没体会到
那么好啊，体会到了才能肯定啊， 那你说你体会到了也不肯定啊。
那就没体会到，那就更不能肯定了。那就没体会到，都不知道什么叫一念不生的6160，那就肯定也是没有办法见性的。那就是所以要说要我们要打坐的时候，是不是我的理解哈，是不是我们就要在打坐到一念不生，必须要做到。
我相干呐，打坐修行只是容易见性，不打坐的人也能见性，跟他了，他不打坐就不能见性了。这不是拿打坐换来的呀。
我就是这个，我就
那个心态下比较容易见性。
我就绕不过这个弯儿，我现在这个。我就这个一直在绕的这个圈里一直在绕这个，我就
绕啥了，你哪绕了，我都不知道你绕到哪儿，你哪儿绕了，绕啥了，绕啥了，我听听哪个地方绕了，我听听咋回事。
你看哈，我说一下我绕的这个哈，首先要有就是先体会这个一念不生，然后如果体会不到一念不生。
谁告诉你先体会一念不生啊？你这样想干什么呀？
那不体会到我怎么能肯定呢？
这就对了嘛。你这样说就对了，先这样那这样，你加那么多条件干什么？
啊，就是我不体会到，我就没有办法肯定，所以我要去体会这个一念不生，然后才能去肯定。
你这么说话听起来是有道理的，但是呢，确实是不切合实际。现在我们在说这个时候，人人都能体会到，就是现在，不是光你，凡是听我们注意听，他的注意力不在别处，他的注意力在听我们对话，这一个一个都体会得到，怎么体会不到啊？你要说体会到一肯肯定，可能大多数都没有。
哦，这个
体会到。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一念不生，并不是说一点念都没有，只要我在专注的在做这个事，这就叫一念不生。
我不告诉你了，有念头也这佛性也在啊。
哦，
刚才不都告诉你了，他有念头，不过他不大容易看到。这一念不生了容易看到这个，但是有念头的时候他就不带啊，照样带。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
哦，那你掉坑里。
嗯，好了，我明白了，我不说了，谢谢老师，谢谢魏师兄。
得，齐老师带着误会走了。
那你继续说呀，我误会在哪儿？你赶紧说呀，我在答疑的，也是在一直在说这个，在思考这个问题，一直在。你别说一句让我走呀，你这个老太太是走不走，
以后再说吧，好不好，算了。
李师兄，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改变一种思维模式吧。
嗯，请讲。
就是换一种思维模式可能好一点吧。
我在听。
对啊，我说完了。
啊，我也等着听。拜拜。你想说啥呢？你这太玄乎了。
对，因为我觉得他习惯了这种思维模式，恰恰这种思维模式是比较那个，可以换一个思维模式，说不定可能就找到，就那啥了。我自己观点啊，
换哪种？
继续讲啊，请继续讲，拜托。
但是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讲啊，我只是听你讲完之后，我就有这么一个感受而已。你让我讲出。是什么思维模式我也讲不出来。哇，
行，你提了一个很有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
我也觉得，我没说，但我没说 OK。
那魏师兄，你说我带着误会走了，那请你，我就现在请你帮我解一下误会。
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误会，就是说你还想听点什么，拉倒吧。
你说的我带着误会走了，那我刚才我的理解错了吗？是
师兄，我能说两句吗？你看有一句经，
你可以讨论，你可以说，可以说，你说吧，曹师兄。
有一句经叫那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其实师兄刚说了这个“明白了什么”，这个“明白了什么”，这个念头也是个念头，它也是个虚妄的，所以相当于你认了一个虚妄的东西啊。我不知道对不对，自己体会啊。
那就是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不能有念头，有念头，那还是也那个，有念头还是不对。
我不逗你了，我跟你好好说，我也没逗过你啊，就是说我刚才说你有误会走了，其实你都没有说，你有什么误会？就是呢，我这么跟你说，你就不走了，不关麦了， 是因为你还想听点什么，你不是真的明白。其次呢，说为什么你总是不能离相，老跟你说知见呀、啊、知见知见呢，就是说跟齐老师刚才说，老徐老师刚才说，老跟你说一句话，说你那么说话呀好像跟说话方式有关系，其实说话方式就代表你的思维方式。见性这个事儿并不是一个有性的东西，你打700对打1000对啊就换来了，然后就给你一个有性东西告诉你看到了吗，看到了，跟一个秘密似的让你体会到了，然后你说我见性了，它不是这种逻辑。它是哪种逻辑呢？其实齐老师给你演示过很多次了，但你不能气入，
对，
不，你 get 不到那个点，但你别怕，
因为它有点就是要不就是要，
就是你没有 get 到那个点，但不急，你是关心这个事儿关心的晚。我说一句不好听的，可能要得罪很多人，这个直播间你甭看200来人，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几个人真正关心这个事儿。丽丽你呢，就是什么呀，持续在关心，在磨，在跟齐老师磨，齐老师不说下次吗，你下次你还来还继续磨他，你啥时候把他磨烦了你也不要放弃，因为你就是这个奔这事儿来了，当年齐老师也是把老人磨得不行不行的，所以呢你就是再继续做，再继续加座，该去加座加座，该去看老人书老人书，不看也可以，该跟老师齐老师沟通沟通，因为你关心这关心晚，你要从100座2轮就开始关心这个事儿，到现在估计问题不大，你关心的没多长时间，有点急，慢慢来。说这个知见呢，就是说刚才其实齐老师没有瞒你，我平时跟你说也没有瞒你，但是你没 get 到那个点，没事儿，你继续磨好不好。
那我今天误会在哪儿，我还是没明白。
那我补充一句，
你有什么误会呀、啊、你要没有误会你就怎么
说，
我说带着误会走了，你知道正常人会怎么说不，
嗯，
干你屁事儿，我就误会误会了。
那我不正常，那我不正常，我就想听这个误会在哪儿。
他逗你呢，你别上他当。
我可以说一句吗？
啊，你说你说。
就是我现在发现了，他的模式就是这个世界上非黑即白，就有一点就是要不就对，要不就错。
不是，我没有这个，你误会了，那是你误会了。
哦、
嗯，
那好吧，好吧。
齐老师，
你这挺好，你这好多了，你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敢上来问，不敢问，他就是你看你问的时候，讨论的时候，底下一帮人打字，然后也上来打开麦，但让他们问，他也不问。这明星像这个事儿，你以为很多人都关心吗？没有几个关心的，就这么说实话。所以你这个也算好样的，只不过你继续磨，等你真用一点，就是我该抽的话，说完这句话，该抽嘴巴，就是说你真 get 到那个点之后，或者真见性之后，你会发现哦。
因为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你真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都不能说我来肯定或者老师来认可。你说如果说老师就是也经常说。
我问 你
来认可，
你等一下，因为时间不早了。
嗯。
你需要那个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喝水能解渴。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想说的这个例子。
嗯，看来你是不知道。
嗯，这个事儿
下次吧，还有师兄要提问呢，好不好？下次吧。
好。
这个是这样吧，从这个角度想想，禅宗1700多则公案，三代祖师的开始，你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师父告诉谁说你见性了，你能找着一例？有比较接近的话，跟你见性了比较接近的话，那话是禅宗里都有，但是那话不是这么说的，说我的弟子参的禅也，他能参的禅了，都不说他见性，能参的禅了，参的禅。因为什么呢？那是当今会啊，当今会是古语啊，当今是当今，就是当今圣上，当今皇上，皇上忌讳，忌讳什么呀？过去那个名字啊，人的名字叫名讳，名讳为啥一个忌讳的讳用在这儿啊？直接叫名字忌犯忌讳的。不能直接喊名字，直接喊名字犯忌讳的。当今会就是皇上的名字，你敢直接喊？打个比方吧，比方说，康熙皇帝，这个康熙不是名字啊，康熙是年号啊，他的名字是这个爱新觉罗宣烨，大概什么？你谁敢喊宣烨这个名字，一定杀头，不可以的，那是不尊重，那就等于这样骂人呢、啊。我是你爹，就等于说这话，因为什么呢？宣烨只有他爹能喊，别的人都不敢喊。你喊就等于骂他，我是你爹，就等于这个意思，所以一定杀头，这就叫讳。 当今会就是皇上的忌讳，明会就是个忌讳。现在跟过去古历习惯不同了，现在这名字呢喊起来还表尊重的啊，不要说是忌讳了，还表尊重了。你比如说雷锋中学，在过去绝对不可以，你这就等于骂雷锋，在过去那古代，现在可以，现在就是雷锋的光荣了，还是习惯不同了，不能理解古人的思想了。我们现在这个名字并不是忌讳，还是一种荣耀，喊谁的名字他的荣耀，而这样过去就是不能喊，只有他父亲能喊。
嗯，
那叫名讳，当今讳就是皇上，当今皇上的名讳，谁敢写谁敢喊，喊了大头。
嗯，
但能不触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财，不用这个话。当今讳就是皇上的名讳，当今皇上的名讳，那是既避讳的，不能说的。不触当今讳，这都不触犯，不触犯当今讳，你就是会说话的，断舌财呀，会说话。所以说你见性了，这就相当于犯了忌讳了，这话都不能这么说，这样说就是犯忌讳了，不对的，不能这样说话。你看哪个禅师说是说他弟子或者说别人见性了，都不是说他见性，都是用别的语言讲。比如最接近的就是参的禅也，他已经能参的禅了，就这个意思，实际是说他悟到了见性，你说这个意思。
嗯嗯，李老师
啊，您好。
那个就是妄念纷飞的时候，他也这个妄念纷飞的时候，这个当时这个妄念是不是就是佛性啊？我这样理解对不？
妄念就是佛性，这种说法也可以啊，有跟你这个说法很接近的说法。他没有说妄念就是佛性，他说妄念即菩提。
我这
那这
秉人一觉的时候，
佛性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只是说妄念即菩提，他这样说话。
就是我。当就是这个妄念纷飞的时候，忽然一觉，然后这个妄念就消失了。
那你说这就不是妄念即菩提了？妄念即菩提是他管他觉不觉呢，他都是菩提，这就是妄念即菩提的意思。
哦，
管他一觉不一觉呢，妄念他本身就是菩提，这就是妄念即菩提。
也是喊音放光。老师，这个见是不是他也是这个喊音放光啊？
不是很听得懂你说的，你说啥了？你什么见寒音放光？
就是那个，
你讲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时候，然后自己去看这个佛性的时候，
怎么了？怎么了？是吧？
就是这个见呀，我就是自己就是出于的一念不生的时候，突然间想照一下自己这个佛性，这个照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这个佛性的用啊。
听不懂，没听懂。这样这个版主啊或者谁也能听懂，你替他说说我听听。
不好意思，我也听不懂。
哦。
你再总结总结罗师兄。
就是这个记照照记啊。
师兄，你说见容易误会，你要说了了灵知就可以了。
就是你当你自己体会到自己体验这个了了灵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灵知上了。
怎么会呢？
咋会呀、啊？我是
了了灵知就一个，他怎么不在那儿？
咋会不在那儿？咋回事？
哦，那我明白了。然后谢谢齐老师。
我倒不知道啥事儿啊，你谢他了？啥事啊？谢他不是
啊？我这块老是弄不明白。
哎，行。那我就念下一个。黑龙江佳木斯顿家顿师兄问：齐老师好，了了灵知是在门头放光还是在阿赖耶识里？
真的是啥意思？我他说的阿赖耶识里，我一直不能理解他说的啥，怎么叫阿赖耶识里长？
嗯，顿家师兄您说说，因为照你这么说，阿赖耶识好像是个抽屉，了了灵知是个东西，把它放到抽屉里。
这个人阿赖耶识不是个东，他咋能会阿赖耶识里啊？这个。
嗯。
对呀、啊，说你说的这也是、啊，我就不能明白他说这个阿赖耶识里长的事。
啊，郑师兄，你要不上麦说说，要么再打字，我们不太明白你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联系不起来。
齐老师好。
你好。
你好，齐老师，我是王明远，您给我灌过顶的。那天我碰了一个新中心的一个法师，他是那个终南山过来的，过来完了他说的让我在觉识上多下功夫。我是一个绝食生，
多下功夫，
在绝上多下功夫，嗯，
绝上多下功夫，
嗯，完了， 我到现在也没达到那个打开那个地步啊，所以说我就还是怀疑这个两两两只怎么能抓，怎么能肯见到啊，咋就这么难呢这个。
刚才说了，我说我们在说这个的时候，凡是在这听到的，他注意力在我们这个话题上的都现钱了，只是他不能肯定而已，没有不现钱的。
嗯，
这有啥奇怪的呀？
嗯，
您这要一说啊，这不都现钱了，都现钱他就不能一肯肯定，一肯肯定他就见一下。
嗯，
可能不现钱了，都现。
哦，那我就知道了啊。好的，谢谢秦老师，谢谢魏师兄。嗯，
又一个。
嗯，又一个。嗯，好了。
要我就不那么说。
又一个带着误会走的是吗？
没有没有，这次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要什么现钱呀？你这不正问着呢吗？我就不像齐老师那么说。
我觉得不在这的他们也在现呢。
好了，那个大家看还有没有问题？
哎，魏师兄啊，
嗯，
我占用一分钟啊，我这刚刚才我都下去了，我马上就打坐了，但是我一翻开这书还有几分钟，我翻开那书。
你问，赶紧问，赶紧问，哎。
我不是问，我就念一段，念一句话给师兄听听，跟刚才有关系的。
啊、哦，行，王老师您念吧。
哎，别，希望你别那么说。这是我看这个齐老师跟元音老人的一封书信啊，其中是元音老人给齐老师回的啊。修法到一定程度，确实会豁然同体脱落，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提消损，真心硕然现前，这时方为亲正本来，才有力量。这几个字挺重要，会万物归自己而不为境转。虽然如是，还需精勤修习，将旧习除尽，方为道家。千万不要得少为足。这个得少为足，其实对现代师兄也可以说挺重要的，为什么呀？最起码就是这句话我个人认为是元音老人认可了，而功高我慢而不思上上升进，停在原地而错过一生。这是元音老人给齐老师这个回的信。我说完了。
哎，齐老师咱们今天到这儿了。
好吧，再见再见。
哎，再见，哎，
再见，再见，师兄们，再见。